就是指因为你这个要走走这个最上圣大圣之法，那当然是有点困难。好，所以啊，要达到这个要能够了解这个奥业深奥，它的这个很，因为这个我们要修行这条路上，这个行持中间有很大很深的有很多的困难，我们要慢慢去突破。啊，它有很深的这个道理，我们要去了解。所以整体来看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叫奥业，奥是深奥的奥。好，这个要修持的这个道业呢，又是这么的不容易。深奥，啊，深奥的道业，我们要能够达到，用克这个字形容得很好，因为它的确是要克服，到达这个境界，要用克服这个克字来形容。克上圣之奥业，深奥的道业，这是行持上来讲，讲行。好，缘自觉之真宗，啊，缘自觉之真宗，这当然就是指果，那个佛果了，啊，佛果圆满最究竟的觉，哈，啊，真宗就讲我们的佛的果位，美无不淡，啊，美无不淡。丹这念丹，美无不丹，丹就是指静，淡静良觉，这个静，啊，就是不会这个讲不尽的，啊，它的殊胜，啊，它的这个啊，它的殊胜，这个美，啊，是讲不完的，无不丹，无不静，讲不完的，啊，故称为妙啊，故称为妙。这个窥基大师啊，他是比较大圣的人，因为他跟道宣律祖是两个完全不同形式的修行人啊，所以这个道宣律祖都言辞戒法，啊，窥基大师就比较他比较粗犷啊，他的个性啊很粗犷，你要他啊坐在那里。那个像道宣律祖这样，窥基大师可能他的个性比较不是这样的，他是人很粗犷的一个人。好，所以这个玄奘大师当初要度他的时候，窥基大师还跟他开条件，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故事吧？三车大师开三个条件，我要三车的东西，第一车美人。然后第二车是什么？忘了，书啊，对对，一车的书，一车的，还有一车是什么？酒了哈，他这三车，跟玄奘大师开条件，说，因为玄奘大师他是证悟之人嘛，他早就看出窥基大师过去生是一个罗汉哈，是修得很高的大修行人再来的，那为了要度他呢，啊。那个窥基大师那时候，因为他还没有证嘛，他今生再来哦还没有证，啊，就跟他开我要三个车，那玄奘大师还答应他，哦，所以真的是英雄是英雄啊，只有英雄看得出他的这个英雄的根气。后来窥基大师出了家，啊，出了家之后，把那个一车的书看完之后。就发现美女跟酒都不重要了，就自己舍掉了。就我们的窥基大师。好，我们看下面吉藏大师《法华询论》说，啊，就是吉藏就是嘉祥大师。我们前面有提到，他是西元549年到623年，啊，生的哈。哎，他的年代差不多这时候，吉藏大师也差不多在隋朝，好，也差不多在隋朝，《法华询论》说，隋朝末年的，好，他著的《法华询论》，妙法略明二义：一相代妙，二觉代妙。好，相代妙是什么呢？代出说妙，就是。 从这个出这个角度啊啊对待着来讲妙啊，来讲这个妙，就是有个对立啊，有一个比较粗，那么另外一个来显示另外一个的细啊，另外一个的妙啊，用对立来显出凸显出另外一个的微细啊，它的微妙。绝代妙者，非出非妙，不知何以知之，故强名为妙。啊，绝代妙从这上面解读解释啊，字义上很容易了解，它就是很绝对的，啊，很绝对的，啊，它是无法形容的，没有办法用文字来解释的，不知何以知之，就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文字来描述。所以就用强名为妙，就我们勉强来用妙字来解释了。次名二妙，一开山显一以明妙，二开近显远以变妙，此是一经之中领。好，然后呢，这个吉藏大师又讲的两个妙，也开山显一以为以明妙。开山显一就是指什么呢？开山圣显一圣啊，三圣，三是指三圣，就是声闻缘觉跟菩萨圣啊，三圣。显一圣，一圣就一佛圣，法华经里面讲一佛圣啊。开山显一以为妙，以明妙，就是说啊，他会跟圆觉圣的人讲，跟阿罗汉这个声闻圣的人讲，也跟菩萨圣人讲说，你们所走的路都是佛成佛之路啊，不是你们现在啊想说啊，我只能成罗汉，我只到罗汉，是罗汉的法，不是啊。他就跟他讲，你现在不是只是修，你现在修的虽是看起来啊以前是讲罗汉的法，但是是你成佛法的一部分，未来会成佛这个法的一部分，你已经走了一段路了，是成佛的路，你已经走一段了。好，就好像我们要到高雄啊，哈，先告了，先不告诉他去高雄，你先到桃园，然后呢，等到他到桃园在休息的时候，就告诉他说，啊，你呢，事实上是往高雄这条路去，所以桃园只是暂时而已，啊。这就是好，开山显一以明妙。好，开近显远以变妙。这个近是指佛的八相成道，今生今世这一世，这个叫近。远呢是指久远呢，劫来佛已成佛啊，他的原本佛的本来啊，他是久远劫来他就已经成佛的，就是开近显远以变妙。这个我们在后来会慢慢讲到，我们现在先不特别谈，以后会一直谈到这个哈，这是谈到本门机门的问题。此是一经之宗领，就是我们这个妙法莲华经呢，它的宗领就是讲这个啊，讲这两个法。法是指世间出世间一切事物，无论有形无形，有情无情，精神物质的体相用，有为无为的一切法，归纳名为大圣白法。刚刚是讲妙，现在呢来谈法，好，来谈法。所以这个法呢，是指世间出世间所有的都叫法，有形无形，有情无情啊，是精神物质的啊，是理论推测的啊的体相用，有为无为，所有的一切法都算归纳为名为大圣白法。这个唯识里面有个白法名门论，就讲这个啊，白法名门论，就唯识里面的白法名门论啊，就是在讲这个。讲我们把世间所有的你能想到的都归纳进去了啊，都归纳进去了，有为无为都归纳进去了啊，叫大圣白法， 有一百种，大致可分一百种。一般解析法是鬼词义，如果一般我们来讲，法呢是什么呢？是鬼词之义，鬼者鬼犯，可生误解。鬼呢，法是这个鬼词义，这个鬼是鬼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个法呢就可以了解他要讲什么，就是名词嘛，从这个名词我就知道他要讲什么，所以他就等于是个鬼犯，就是一看到这个就是有道理，他讲这个道理一讲出来我就知道他是什么，说可生误解，就是可以了解，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事物，帮助我们升起这个了解这个事物，世间的事物，这物世间所有的事物就是外相，这个物是指我们的外相对外相的了解，可生误解可以让我们升起这个了解，了解这个物的外相物这个事物是什么可生误解。持者任持，不失自相。这个法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刚是讲鬼这个义，叫鬼呢是鬼犯，鬼持义的持，持是什么意思呢？任持不失自相。任持这个不难比如说这杯子就是杯子，它的自性就是杯子，它本性就是要喝水用的，所以它的自相就是杯子，它的性就是要装水的，所以持呢，任持就是它本身的所持有的，它这个本身的性它的本性呢，这个杯子的本性就是杯从杯子这个杯子，杯这个字就可以了解了解它本身呢，它有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可以喝水这个麦克风架子，它就是麦克风架子它的作用就是做麦克风架子所以麦克风架这几个字就充分让我们了解它叫麦克风架，一听就知道所以是个鬼犯可生误解，这个名词就让我们知道那么它的性本性是什么呢？这个本性就是词，任词就是指它的持者，就指他持有的本性是什么呢就是麦克风架的本性，它是做架子用的，不失自相不会去误解到其他的，我们知道它的自相是这个相不会失去它不会让我们误解它本来它的作用是什么。这不这样子了解大家会看好像很难它其实上不难，很简单的真的很简单。天台智者大师在《法华玄义》中视此妙法分为三类一众生法，二佛法，三心法就是说妙法可分三类众生法、佛法、心法，所以它有三类，也是分为这三种妙：众生法妙、佛法妙、心法妙三类各具两妙，一个相待妙，一个绝代妙。前面我讲到了相待就是有个对待的，讲一个粗的事情就会显示出另外一个细的就是用对待的方式来显出它的妙，用对立的方式来凸显出它的妙绝代妙就是讲它无法形容的那一部分，用文字无法形容的那一部分，然后强以文字来勉强解释又将本经正说分为基门、本门，就是说我们这个经，这个天台智者大师在《法华玄义》里面讲这个妙法分三个嘛众生法、佛法、心法，那么它又本经里面这个经文里面它又分基门、本门两部分。这个基门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大致可以我先简单讲，基门就是指它示现的 今生今世视线的机门，就是他垂积在人世间的留下来的痕迹哈，积就留下来的痕迹嘛，就今生今世我们看得到的留在人世间的这个叫机门啊，就是他今生成道嘛，哈、哦，八相成道啊，在这现世，佛陀他今生啊，这个时候成佛啊，他成佛，然后呢，他的所有的啊，都称机门。本门呢，就是啊，本门对机门来讲，就是他过去生，他从成佛以来啊，成佛以来无量劫本来具足的。这个本就是他过去的啊，过去的他本来就具足的，他本来就是佛了啊，本来就是佛了，就是这个本门啊，本门两门各具十妙，机门有十种妙，本门也具有十种妙啊。所谓九旬谈妙广大经文经为说尽妙法之所以然，这个九旬谈妙啊，旬就是十天，所以这个智者大师最有名的就是他有九十天，光是讲这个妙啊，妙这个字哈，还没讲到法，大圣妙法莲华经光讲妙这个字讲了九十天，所以这个历史上就有这个佳话，就这个引为后世的茶余饭那个饭后的佳话美谈呢 啊就九旬谈妙，好，九十天来谈妙，这个是在开皇那个隋朝开皇十三年，好，我记得哈，我的记忆中是开皇十三年，好。隋朝的时候，开皇十三年，那时候从那一年的四月十五号结下安居开始讲，结下安居开始讲，讲到七月十五号结下安居结束，所以整个结下安居都在讲妙这个字，都在讲这个妙这个字，所以叫九旬谈妙，广大经为说尽妙法之所以然。那我们当然不可能把他九旬谈妙的妙全部讲完哈、哦。他讲九十天，如果我把他的九旬谈妙全部讲完，他讲九十天，我们可能要好几百天哈、哦、才有办法讲完。啊、哦，我们就简单的略说一二，啊、哦，略说一二。这个范公就是信范老法师，他就稍微举个几。简单的来谈呢，好，第一个心法妙，好，我们刚刚前面这个妙法分三种，一个众生妙，一个佛法妙，一个心法妙，我们先从心法妙开始谈，好，就是我们这个心啊是很妙的，好，这个心是很妙的，为三法之种众妙之源，好，这个心法，这个心啊，是三个法里面的总体，离开心是什么都没有了，众妙之源，你所有的再怎么奇，任何奇妙它的本源都是在这个心，所以说万行一心，好，何以故，四心是佛，四心作佛，我们是这个心啊，如果说是佛的话，我们这个心就作佛，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心看成如果说是佛的话啊，这个心呢就可以做佛，四心是众生，四心就做众生，如果我们的心是贪嗔痴的心，那么我们这个心就是众生，四心做众生啊，就是说四心呢就是我们这个心是众生呢，是说如果我们这个心是贪嗔痴的状况，那我们四心就做众生，我们这个心就是做众生，啊，就四心是迷的话，那么四心就做众生，所以以前有句话呢，悟了悟则刹那间，迷则成点劫，悟的话是刹那间就可悟， 一迷的话，你成点结都没有办法，能够都还是在迷中，啊，都还是在迷中。如华严经说，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故。这心佛还有众生啊，是三个没有差别的啊，是三，这个三，这三样是没差别。我这颗心，还有佛，还有周遭这些众生，这三个是无差别的啊，是一样的。是这个，它是指佛性上无差别，啊，佛性上无差别。佛正心法妙是果妙，众生具心法妙是因妙。好，这佛呢，他所证出来的，就佛的果位来讲，他的心法妙是果位上的妙。好，如果就众生来讲，众生具心法的妙，他是在因地上所谈来谈的妙，是因妙，因为他还没成佛哈，所以这个众生他在因地上。他在修行的过程，他种什么因什么因什么因，未来他的成佛，他就是他发什么愿，未来就是什么佛。你发十二大愿药师佛十二大愿啊，好，一直发药师佛十二大愿，因地就种这个愿，这个愿的心，那么我们就啊，未来就像药师佛这样，每个佛的光芒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哦，因为因地不同，所以它的颜色不同，光那个光的果地上的庄严啊是不一样的，因为因地不同嘛，愿不同嘛，那所以你一定它的内涵不同嘛，啊，然后如果我们发的是阿弥陀佛的他的愿啊，一直发这个愿种的一直因啊，因为我们的心是妙啊，心法妙，我们种这个心是很奇妙的，我们只用心的去运作，我们有心王啊，我们的心是王啊，我可以用心的去造作，起这个善因啊，很精进的去起这个善因，不断的一直发心，还有发愿啊，看发什么愿，到时候果地它就是也就是什么样的佛啊。所以无人借耳一念心性，名为妙法。所以呢，我呢啊，无人呐、啊，就我啊，我们呐、啊，借耳就是刹那间，刹那间，借耳一念，这个在天台中比较特殊用的这个语词啊，借耳一念啊，这刹那间的一念，现前刹那间，现前的刹那间，一念心性，无人借耳一念心性，名为妙法。就是你这一念的心性就具足所有的法，所以是很奇妙的。我们先来现，我们现在虽然不知道啊，但是呢啊，如果你证悟的，如果我们的开悟，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啊，现前那一念呢、啊，刹那间那一念呢、啊，现前这一念，刹那的一念，就是这么奇妙啊，借耳一念心性。名为妙法，是这么样子的啊，奇妙的哈。意名什么呢？我们借一念现前的心性啊，意名真如、真心、实相、佛性、法身、法界、法性、法位、圆觉、如来藏、自信、清净心等。这个应顺导师他在著作有谈到这个。也都是这些名称是相通用的。好，一法千名随缘利号，这个名称哈，可以有千种名称来讲，千种不同的角度来讲，随着缘分啊，随着各种因缘来立这个名称。好，万法唯心，心生万法，一心万行，万行一心。所以这万法都为我们这个心啊，心呢就生所有的万法。这个万法为心哈、啊，是真的是这样。可是我们一般的人哈、啊，如果你没有五根五力七菩提分，没有五根 心境念定慧，五天五个根，用心的去培养，让自己的念力哈，自我控制能力了，能够越来越稳定。哈，我们是很容易被外境转的，非常容易被外境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的自我培养觉照，观察现在我们自己的状况，觉察我们现在的脾气呀，我们现在的个性啊，我们现在的讲话，我们现在的心念呢，我们现在心念是什么心念呢？是在嗔恨中呢，还是在贪心中呢？还是在嫉妒中呢？还是在随喜中呢？还是在怎么样的善法中呢？这个呢都在观照，都在我们用心去观照现在我们这个心的起心动念，要用心观照，我们要培养这个了解现在的情绪，我们不要一直随着情绪在跑，很辛苦啊，真的很辛苦。我们要训练自己哈，去觉察我现在的状况。有时候有时候看到像很多人跟我讲，师父我看到他就受不了，那你这个就要你要觉察哈，我看到他受不了，真的要觉察的，这个他就是你的功课啦，所有你受不了的事情都是你的功课啊，都是你的功课，也是我的功课啊。这佛他就是这样子修起来的哈，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要有这个精进勇猛心，学习面对就是精进，学习面对就是精进，就是精进。我们不是说在那里一直拜佛就很精进，有些人一直拜佛，其实他是在逃避啊，他是在逃避啊，我要去哪，我要怎么样，我就是要逃避啊，不是这样啊，学习面对就是精进啊，就是精进。哎，我们讲到万法唯心哈，心生万法，一心万行。如果我们要比较容易解释的话，一心万行，这一心下面可以加个具足两个字，一心具足万行比较好了解，你会比较好了解啊。底下万行一心，万行跟一心当中又可以再加不离，不离开的不离，万行不离一心啊，可以帮助你了解它这个意思。我们这一颗心具足万行，就是具足就是这个六度万行。那么我们这个万行呢，又不离开这一心啊，此身佛平等的一心，这个身是指众生啊，佛啊，佛身佛平等啊，身跟佛，众生跟佛平等的一心，总为十法界迷雾之所依。好，就是总体来讲，就是十法界迷雾所依，迷雾迷跟雾的众生所依的。好，十法界，这不用要我特别再讲吗？还是再讲哈？就六道加四，六道的众生就是迷的众生，雾的众生呢是四法界的。六道就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地狱道、畜生道、鬼道啊，这就六道啊，六道。那么四圣，在另外一个四圣法界呢，就是声闻、缘觉，缘觉又称辟支佛哈，声闻哈，辟支佛、菩萨佛啊，佛，这四个法界，这四法界称为悟的，因为它悟的不同，可是呢，它已经不为生死所，就是生死对他来讲，他因为他已经证悟空性，只是所证的空的内涵不同而有差别啊。所以十法界是所有的众生啊，哎，都是所依呢，是依什么？就依这颗心。一念迷是众生，一念悟是佛，所以迷呢本身是众生， 悟呢，它就是佛。好，所以我们哈，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哈，跟佛只差什么？一个迷，一个悟而已。一个迷的生命，一个悟的生命，就这样。好，这差别就是在这里。迷者无差而差，事理观为凡圣差别。就迷的话哈，无差而差，这无差应该讲本来无差，就是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情，你就一大堆事跑出来，这是迷者无差而差。啊，本来无事啊，心本来就无事啊。我们因为执着了，就好多事了。啊，事理乖违，一执着事理就乖违了。啊，有的比较偏激啦，哈，有的呢就比较不如法啦，哈，有的就很多状况啦，有的呢就坚持什么叫如法啦，啊，那这样就哦就弄得很不顺，事理乖违就很不顺，好，很不顺，乖违啊。凡圣差别，凡圣呢就差开来了，就不一样了，就有显出什么是凡，什么是圣，啊，因为迷的关系。悟者差即无差，啊，悟的话，他的所有的起心动念的所有的用，事实上都是无差的，就是心中本无事。啊，事理融通，自在无碍，凡圣一体。当然，事理呢是融通的，它自在无碍的，因为它无所求，所以它自在无碍。那凡圣是一体的，啊，凡圣是一体的。凡圣一体是哪一体呢？佛性这一体，都本来都是有佛性的，啊，是本我们所具的佛性。啊，是一样的。经中说诸佛解脱当于众生心行中求，就说啊，诸佛呢打坐菩萨的解脱呢都要于众生心行中求。好，我们要证悟到像诸佛菩萨这个解脱啊，好，都要从我们这颗心啊里面去求，啊，去求，啊，这一段话不知道他是从哪个经上，揭露出来的，啊，但是呢，他这个意思哈，啊，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哈，啊，如果我们修行呢，广清老和尚，啊，广清老和尚，我真的很尊敬他，非常尊敬他。他的大弟子传慧老和尚，啊，我更尊敬他，啊，很敬仰他。那我当然没有见过，我是没有见过广清老和尚，啊，心中是很向往这位大德，啊，真的是啊，因为他讲一句话，真的佩服他，在他的里面。那个语录里面讲的，因为他有个弟子要跟他告假，说他受不了了，在常住啊，我没有办法了，哦，他实在很烦哦，看到人都不对，然后跟人家相处哦，又他觉得他很如法，别人不如法，哦，每个人都哦的，所以他已经觉得心里哈，挣扎，他要跟广老告假。他告假的时候呢，这个广老是希望他不要走了，啊，不要走。可是呢，他就讲一句话：如果你要走，可以啊，那你呢，不要躲起来，你要去人多的地方去，啊，你要往人多的地方去。那你要去参学可以，啊，去找人多的地方去参。那人多的地方去找什么参呢？最坏的那个人就是你要去参。好，所以很多状况的人，你就是要跟他去参。啊，这个在他语录里面有谈到这一段话。哦，我看到这一段话，心里就很欢喜，啊，很欢喜。嗯，所以当于众生心行中求，就是从我们自己心中求。啊，我们人哦，他总是要被要磨到什么零零角角。 要磨磨磨磨到很光亮啊，那磨到心里很豁达的，无所求的，这时候你就成功了。如果你这个磨不出来啊，你再大的钱啊，再大的权势有什么用呢？啊，你总会堕落的，因为你磨不出来啊。你这个再大的权力跟金钱哈，只有让你造恶业，还造更大，还没有还好，有了还更糟，啊，有了还更糟，啊，因为你权力大，一念心错哈，嗔恨心一起，哦，那可怕的，哦，那个造的恶业可大了，啊，恶业可大了。所以这个我们要从心中去求，把我们的身心啊。贪嗔痴慢慢给磨磨磨磨掉，好磨掉，好，这样才有用，好，这样才有用。四时华严说，了三界由心所起，知三世一切佛法之自心现量。好，就说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是由我们这个心所起的，啊，你呢欲望大呢，我们就在欲界，啊，那如果说我们呢那个欲贪嗔痴呢想降伏呢禅定垢，就到色界，啊，如果你禅定哈，哦，要升到那个另外一个层面的话，哦，更啊到无色界，无色界是另外一个层面的禅定，但是那已经没有意义了。啊，无色界的禅定就意义不大，所以在佛法里面很少去谈，大家都是略略谈谈无色界而已哈。哎，大部分会谈到禅定最高，比较会谈到的禅定都是色界的第四禅天，好，还比较多。所以我们这三界所有的心呢，都在三界呢，都是由我们这个心的状况所起的。看你的状况是什么，你就感召到哪一界。好，知三世一切佛法之自心现量，所有的佛法，所有的法都是我们这个心所现的，好，都是我们心所现的。就看你的心是什么状况，就是什么状况。好，你的心是什么状况，就是什么状况。故名心法妙。好，我们已经快到九点了。我们今天呢，是到讲到心法妙。大家哈，回去哈，我上次有提到啊，诵《法华经》啊，诵《法华经》。这个《法华经》的功德力，这当然是不可思议了哈，是不可思议。但是呢，回去诵《法华经》呢，啊，我们也要开始学习从戒上戒律哈。从戒上要去深入，啊，持戒呢，先持我们这个口，我们这个口，口舌是非这个口，好，先从口上去持，好，然后三业身口意三业一定要先从口着手，意要着手没那么快了，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气一下子要调到很好很善良哈。要达到很好很好的状况是不容易，可是呢，先从口来先着手，啊，那么五戒里面哈，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啊，不喝酒，这个五戒先可以学习的用心一点哈，啊。我相信在座应该不少人已经受五戒了，好，啊，但是就是说。我们能够如果说很用心的把它自己要求到啊，比较多一点啊，比较多一点，五戒要持好不容易。这个弘公哈，就弘一大师哈，弘一大师他在谈这个他自己持戒的时候，他说他只是多分优婆塞，他已经是比丘戒持到大家都公认他是很优秀的，可是他很谦虚说他是多分优婆塞，就是说他还不是五戒持得很好的意思，好，还没有圆满。这个我现在来看弘公这句话哈， 我是相信他不是谦虚，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因为你五戒要持到很圆满就很不容易，要持到分数，就是给自己打分数哈，要打分数打得比较高就很不容易。那么我们诵经哈，我们上次提到诵经，诵经它的效果好不好，真的是要看我们有没有要求自己在这个心性上的这个持戒啊，心性上的持戒关系到我们诵经的效果啊。所以我们的行住坐卧，自己在行持上啊，自己在行持上，我们就要多觉照了。如果有什么违犯，这是很难免啊。我们就是有个惭愧心哈，有个惭愧心啊，慢慢的走哈，慢慢的走。那别人人跟人之间相处，他是难免都很多状况。那可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哈，我们不用说，就是其实我们是补足人家不足啊，补足人家不足啊，人家不足的是我们的警惕啊，补足人家的不足，而不是把人家的不足变成我们好像生气的原因。因为每一个人一定有他不足嘛，这是一定啊，我们自己都有不足啊啊，所以我们是互相补足别人的不足，大家互相补足嘛啊。比如说啊，这个人出线条啊，常常忘东忘西的，那我们就补足他忘东忘西的啊啊，他可能什么地方忘掉了，我们就常常帮他把那忘掉的补回来。你要他改变这个出线条的个性很难的啦，这个已经好几辈子的习气下来的哈，你要他学佛之后什么都改，这不可能。以前我跟那个我们院长哈，卢院长，这个圆光佛学院院长，他讲说，一个人学佛，不用说在家了，出家之后，你说要在十几二十年的佛学院生活就什么都习气都改了，也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所以你看，连罗汉正罗汉的都习气都没办法改的，不是有一个罗汉说那个毗陵伽婆娑吧，好像是他，如果我讲错了哈，我记得是他哈，以后我们应该还会讲到，如果有我们就讲这个故事哈。毗陵伽婆娑不是说他过那个河吗，然后拿那个锡杖往那个地上一震，说河神你出来，我要过河，他叫那河把那个水分开来，我要走过去。他可以飞过去哦，他已经正去解脱罗汉，他可以飞过去的。他就有个习气哦，有那个霸气，一震，锡杖一震，河神你出来，河神在哪里啊？请把水拨开来，我要走过去。他都正罗汉，都还有这个习气哦，那个霸气哦，而且他讲话都是有点经典上是讲小思，用这两个字，他意思我们现在有点三字经的意思了，啊，小悲啊，小悲，好，那把那个河神哦，有点把他看得很低哈，哦，讲话就是用这个词句哈，哦，在跟河神讲，他河神很生气啊，跑去跟佛陀讲，佛陀啊，你的弟子怎么这样讲话哦，跟我用这个很不客气的话跟我谈话哈。哦，就佛陀就把毗陵伽婆娑找过来说，就问他是不是真的这样，他也很坦荡荡，对啊佛陀啊，我是这样啊，啊，哦，然后你要跟他认错啊，这样不行。那这个毗陵伽婆娑也跟和神也认错，然后认错的时候先讲小师对不起，他这个和神也笑一笑了啊，佛陀也笑了，因为他这已经习惯性的三那个我们现在讲的三字经的话，已经习惯性的讲的这种口气了，语词了，他已经这么习惯，连正阿罗汉都还这样的。所以大家不要一直在习气上，对方的习气在那里纠结在心里面，跑不出来，好，把人家的习气放在心里啊，好辛苦啊，啊，很辛苦，一定要心胸宽一点，大家互相包容一下，互相包容一下。能你说一个人完全没有嫉妒心吗？100个人找不到100个完全没有嫉妒心，不可能啊，哪里可能？一个人要完全没嗔恨心，100个人也找不到100个，不可能啊。 所以大家要互相哈，给对方多一点空间修行，啊，给对方一点空间走他生命成长之路，啊，这个大家互相勉励的哈，啊，因为我也是这样，啊，我也得自我勉励。